佛教里面有两句话，是三千威仪，八万细恨。恨就是行为的意思。三千威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，虽然讲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通过外在的行为，包括你的身体、你的嘴巴所讲的话、你的意念，来表这个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呢，啊是有规矩的。所以呢是说，没有规矩啊，不成方圆。吃饭有吃饭的规矩，走路的走路的规矩，睡觉的时候睡觉的规矩。所以叫行、住、坐、卧，记住为宜。我们到寺庙里面出家以后，就要到丛林里面去参学，到各大丛林去学习、去体验。到念佛的道场，我们要学习念佛，念佛它的规矩。到持戒的地方去，我们要去体验这个戒律的生活。那么到这个修禅的道场去，像高明寺、金山寺、天林寺、天童寺，到这个四大这个禅林里面，我们要学习这个禅宗道场的这个家风。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威仪跟规矩呢？就是你学了这个威仪规矩以后，按照这个威仪规矩去行，那么就会通过这个身体的行动，能够净化你的心灵。像佛教里面说，你走的时候走如风，啊，走的时候要走得直，不能歪歪斜斜的，所以走如风。站如松，好像你们现在每个人站下来，站有一个站相，很挺直的，哈，要有一种劲，那么这样才会记住这个威仪，哎，看起来非常的庄严。所以走的时候呢，跟风一样，轻飘飘的，非常的记住威仪。你们在做的时候，你注意看看这个金山寺的法师在寻香的时候。他那种威仪非常非常的难得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学得会的，这个他从小在寺庙里面熏陶学习的，一代一代这样传授下去的。虽然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非常端庄、庄严、自然、洒脱，所以你看到一个出家人走路的时候呢，你就得到身教了。从他的内心里面那种清净、那种洒脱、那种自在，用他的身体体现出来，所以你就会看到，哦，出家人记着无疑很庄严，说只有这位出家人很庄严，啊，从他这个身上体现出来就是一种身教，所以言教不如身教啊，啊，所以走的时候像风一样，站的时候像松一样，坐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像钟一样。坐在那边如如不动，那么睡的时候像什么呢？睡如弓，啊，像弓箭的弓一样。我们要吉祥卧，啊，这个右手贴在这个脸的下面，然后左手呢在身的上面，然后弯腰的睡。啊，所以一般打禅期的话，在禅堂里面睡觉的话，就是你坐的这个位置就要睡觉。好，那么睡觉的话呢，不管你多少人都不会影响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说过这个信量的学过威仪啊、规矩啊，你庙里面三个人也是这样，三十个人是这样，三百个人是一样，三千个人也是一样，都是非常安详。好，每一个人啊都不会去影响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呢你要到任何的一个房间， 你不能是这样就冲进去，不行的，敲门，轻轻的敲，慢慢的敲，哦，里面的人知道有人敲门了，他就出来。但是我们现代人呢，要敲门的时候噼噼啪啪声音很响，这个就是没有规矩，没有学过这个禅定的规矩。包括呢，我们上楼梯下楼梯，我们都要轻轻的走，要人家感觉不到你在走路，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啊。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有三千无疑八万细恨啊，就在禅定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啊，都要很安详、很如法、很自在啊。包括你们每个人坐这个位置叠的这个毛毯一定要叠好，周围东西不要乱七八糟，不要让这个金山寺的法师还来给你收拾啊。收拾第一次没问题，你不懂，第二次也可以，第三次呢就不应该了啊。今天是这个禅期的第三天啊，第三天要大家要慢慢要懂得这个规矩了啊。刚开始我们不懂学规矩，第二呢我们要试着去做，第三我们要去做，要学会去做，那么在这七天里面才能真正学到这个规矩。所以在这七天里面学什么？第一呢，来参念佛是谁，参话头；第二呢，就是来学金山寺禅堂里面的威仪规矩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，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参访这个禅林，去体验禅堂的生活。那么今天你们的福报很大，金山寺的所有法师我们特邀到多伦多来教大家威仪规矩。这种威仪规矩不仅仅是在寺庙里面用，在你们家里，在你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公司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受用的。所以禅林里面的规矩，它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做任何事情呢都是清清楚楚、分分明明，很有原则啊，很整齐。为什么要这样高要求呢？就要让你这个心来控制你的这个身体，不是让你这个身体去控制你的心。那么怎么样让你这个心能够这样安详自在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呢？那么就是要修啊，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禅堂里面，我们要参禅看话头。当你这个心修好的时候啊，你的妄想就减少了，那么你清净心就多了一份，清净心多了一份，你妄想就减少了一份，修到最后你的心很清净的，那么你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了一切呢都是非常的如法清净。就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所讲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如果你心里面很烦躁，在你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呢就是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你们大家每个人去自省一下，你们家里面外面的环境、客厅的环境、睡觉的环境、吃饭的环境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态。如果一个人心里面非常安详自在喜悦，那么他所体现出来的就不一样，就有禅的意境。好，所以这个禅的意境不是乱七八糟，而是呢啊非常有序的。你看像我们这几天在钓鱼台国宴这边，原来这里是一个餐厅啊，都吃饭的地方，但是呢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布置，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道场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，你的心把这个地方想要做什么，这个地方是变成什么，这就叫一切唯心造啊。啊，你看像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当成餐厅，它就是一个餐厅，把它当成一个禅堂，那么它就是一个禅堂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佛，那么你在这 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，你就是一尊佛，你就有大智慧，有大慈悲，有这大福报。如果你自己呢自暴自弃，觉得我是凡人一个，那你就是凡人。你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，那你在生活当中你不要求自己，不上进，不好好学习，不争气，那你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。所以佛教里面啊，非常重视这个威仪跟规矩啊，要要求你自己，训练你是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出家以后，我们要参学，到中国各个地方也去参。啊，不但要去各个禅里面学习，还要去参见善知识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善财童子五书三参，啊，到各个地方去拜见的善知识，去请法。我们有这种见贤思齐的心，那我们才能够进步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个人寿命有多长呢？从佛法里面讲，我们生命有多长？释迦牟尼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，一气不来的话呢，随时都是走的。不管你是一个小孩，还是一个大人，还是一个老人家，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。前几天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个才两岁多的小孩就犯病了，就快走。医生告诉他，不是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，才几岁时间呢。所以呢，这个普贤菩萨要警惕我们：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随移，是有何乐啊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过一天就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就小了一天。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庆祝生日。生日这一天呢是母难日，在这一天呢，我们要诵经，我们要做善事，我们要吃素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父母，特别是母亲。所以这一天叫母难日。弘一大师每逢母难日这一天呢，他生日这一天呢，要诵地藏经，报答他的父母之恩，啊，所以我们佛教的观念跟一般的是不同的，是非常积极的、向上的，是明白了这个三世因果，所以说做的事情跟凡人做的是不一样。凡人就是贪求现前之快乐，啊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，开 party 呀，啊，杀生啊，大鱼大肉啊，看起来很热闹。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光照，哦，前世今生，你这一生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？佛教里面的众生无业不生娑婆，业感轮回，啊，业力的缘起，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这个业，啊，叫卡玛。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行为，你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都离不开这个因果，离不开这个卡玛，这个业力。啊，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他证悟到了诸法的实相以后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之所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，就是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来。那么既然明白以后呢，我们要借假修真，在这一生里面呢，好好修学佛法。怎么样修学佛法？要从三个方面去修。第一呢，就是自我莫作，坏的事情不要去做，要消极的去抵抗一切不好的事情。第二是什么呢？众善奉行。什么叫众善奉行？就是好的事情对大众有利益的话，我们要积极的去创造，积极的去做。坏的是消极的，好的要积极的。第三个最重要，自尽其意。什么叫自尽其意？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净化我们的心灵，要修我们的清净心，不要有妄念， 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啊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念头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这边看话头，才念佛是谁，就是要净化你的心灵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有讲到，度摄六根，净念先寂。好，我们度摄六根，怎么样度摄六根？就是我们每个人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那我们每天从早上一起来到晚上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就会去攀缘。攀什么缘呢？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尘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禅堂里面呢，就是要去除我们的妄念俗尘。因为我们每天一早的话呢，就被这六种外在的希望之法染污了我们的心灵。特别是我们一小，从小到大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，受到这个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都被染污了，都被学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破妄显真，访闻闻自性。我们耳朵本来是向外听的，哦，听到美妙的音乐的话呢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啊，不想走了，多听一下。听到人家骂你的不好听的话呢，啊，就生起个嗔恨心，就是你的耳根被外在的声尘所染的。观世音菩萨教我们怎么修行啊？叫访闻闻自性，就把外面的这个声音要去观察，这个声音从哪里来？声音不从外来，声音是从你自性里面所发出来的。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你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这声音从哪里来啊？凡人觉得这个声音从外来的。但是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外来的一切的声音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啊，心是万法之根本，一切万法离不开这个心。我们不要说外面的普通的树的声音，外面人的声音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啊。这种道理在佛教里面好多大乘经典里面都讲到了，包括楞严经、华严经，好多大乘经典，诸佛菩萨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贪着外在的声音啊，不要把自己的东西认为是外来的东西，那就叫错用心。所以心外求法，这就是外道。所以禅宗里面呢，就要在我们去参究自性，要去参悟啊，要让你去了解，去明白。这个了解明白不是用文字去了解，也不是用声音去了解，就是你要去悟，要去参。所以禅宗里面不需要文字，远离的语言文字，包括你的思想都不可有啊。所以离开语言文字思维，还有所有一些概念。我不是跟大家讲了一个公案吗？所以一个卖这个烧饼的这个婆婆问这个法师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也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点什么心啊？当下他开悟了。本来这个法师很会讲经，辩才无碍，做了好多的经书的注解，结果呢，他把这青龙素钞金刚经的青龙素钞把它全部烧掉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从无字到无字，永远没办法体悟到佛法的妙义是什么，唯有通过参究，通过这个参去体悟佛法才是根本，才能够了生脱死，证菩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宗那么兴旺，它影响那么大，只要目的呢，就是从根本下手，从自信下手啊，去参究你的自信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通过这个威仪规矩来约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慢慢就能够得到净化。 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宋明理学啊，朱熹呢是一个知识很渊博啊，也是啊很聪明的一个。他本来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人，但是有一天到了这个佛教的寺庙，看到这个出家人吃饭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非常的威仪规矩，坐在那边如如不动。哦，他看了以后呢非常的感动啊，他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佛教在中国能够扎根，能够发扬光大，影响到方方面面。就从他出家人吃饭这个很小的一个动作，就看似一个教团啊，他的未来，他的发展。如果一个教团乱糟糟的没有规矩，那么这个教团呢就没办法发展下去。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佛教里面真空离不开妙有，妙有离不开真空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空有不二。就像那个《心经》里面所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大家明不明白这个《心经》里面这几句话？色是什么呢？色是世间万事万物，你看得到的，听得到的，能够 touch 到的，能够感受到的，这都是色法。所以叫色不异空，这个空是什么呢？空就是本体，就是自信，就是你的精神，就是你的福性，你的清净心。所以色不异空就是外在的色法跟你这个心没有两样，跟你的这个精神没有两样，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反过来讲，你的福性、你的清净心、你的精神、你的自信，跟外在的物质、外在的景象，并没有离开，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然后呢，再进一步来论证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。色就是空，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离不开你的自信。所以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你的自信，就是万法，万法离不开自信，自信离不开万法，万法即自信，自信即万法。禅宗里面怎么讲呢？说即心即佛啊，就是佛即是你的心，心就是佛。你不悟了，不明白了，你就觉得心是心，佛是佛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证悟到宇宙人生真理以后，发现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如果你证悟到这一点呢，你就知道一切法都是平等，平等没有高下，心无众生三者都是平等的。但是呢我们现在凡夫众生悟不到，所以呢觉得心是心，佛是佛，众生是众生，我们没办法把这三者把它圆融起来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在禅堂里面为什么要跑这个圈子，为了师父才能告诉你圈子是圆的。有的时候讲这句话是给你们参呢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谁不知道这个圈子是圆的？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个圈子是圆的。这个圆是什么呢？这个圆是圆融无碍啊，你把世间所有千差万别的一切法修行之后，有一天你悟到了，哦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，平等没有高下，没有任何的差别，那就是圆的了。我们现在呢对所有东西的看法都没办法来圆起来，就像我们讲法一样，讲大乘就大乘， 小乘就是小乘，世间法就是世间法，持世间法就持世间法，生死就是生死，涅槃就是涅槃，众生就是众生，菩提是菩提，说明了你没有悟，你现在是凡夫的阶段。到有一天你证到知法实相以后，明心见性以后，发现哦，世间法即是持世间法，持世间法离不开世间法，众生跟这个菩提，众生跟这个佛没有差别，烦恼跟菩提也没有差别，生死跟涅槃也没有差别。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这个就是悟前跟悟后它的差别，所以大家好好参。